这篇信息的篇题是教会生活的恢复，几乎与这一次的总题相同。这一次训练的总题是教会的恢复，但是这篇信息我们还是要说到教会生活的恢复。教会生活这个词相信是我们是唯一的一般人用这样的一个词说到教会生活。我乃是遇见主恢复中的圣徒，我才头一次听到教会生活这个词，从前没有听过。但是我们爱教会生活，按照Bill 弟兄前一天报告的时候说这个会议中心英文是 CCL， 也可以说是基督教会生活，这是何等的一个聚会的场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说到教会生活，我愿意这样开头。你受浸的那一天就有很多事同时发生，你当时并不知道，事实上这些事都发生了。在那天你就进到一个全新的范围里，进入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存在，一个新的生活，是你前所未有的。你也许自己不知道，这就像人出生的时候，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在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刻，他就进到了一个人性生活的总和。这个孩子也许不知道，事实上他就进入了这样一种的情境。例如在莱比锡，一个德国的婴孩出生了，他不知道他是在德国的萨克森的这个部分生到一个德国的家庭，德国的文化里面，他一点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父母有什么宗教，有什么的政治的倾向，但是他就生到这一切的里面，他进到一种的生活里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一种生活，也许你可以说那是德国人的生活。他进到这种生活里，当他越长大越发展越学习，他就成为那种生活的具体表现，他自己就是那种生活，那一切的事都在他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了。现在说到教会生活，也是类似这样的经历。当我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刚进到教会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那时候我很年轻，还是个学生，我告诉主，主啊，我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搞到什么东西里面去了，我就好像那个小小的德国婴孩，哇，我进到什么地方来了，我也不懂。但是为着教会生活，哈利路亚，在行传二章，彼得传了福音之后，他就嘱咐人要受浸，他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需要受浸呢？你们要受浸脱离这个叫你们能够得救，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当你受浸的时候，你就脱去了旧人，你所脱去的旧人是包罗一切的，包括你的旧人，你旧的生活方式，也包括了你旧的社会，你的社交，你的旧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一切都包括在旧人的里面。你脱去了这个旧人，也借着受浸 穿上了新人，事实上我们乃是进入一种新的生活里面，一种新的社会、新的社区、社团的里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教会生活。我们要学习怎样活在这样的一个社团的里面。在保罗说到，在提前第三章，在教会生活里，你要知道当怎样行，你要学会怎样过这样的生活，你需要有怎样的一种的形式为人与这个教会生活相配，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当你读执事的信息，说到教会生活，你会发现那是何等的丰富，有那么多的丰富，你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这些都读完。我进入这篇纲要的时候，光是读这些相关的材料都读不完了，因为在执事书报里到处都是说到这个教会生活，说到许许多多的要点，但我要说实在是太多的丰富了，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进入。在这篇纲要里，我们只会说到六个重点，事实上还有更多更多，我相信这六个重点是最美妙的，也是教会生活一些基本的特性，还不是教会生活所有的特性，只是一些很基本的特性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让我说一下这篇纲要，还有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领受的真理，我实在很保爱这个纲要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说到教会是点点点，圣化是点点点，主的恢复乃是点点点。凡是我们看到纲要有这样的一句话，什么什么乃是什么什么，你就要去注意，因为那里会给你一种的定义，那些定义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篇信息满了这样的一种定义，我要念几句给你们听。在我们进入纲要之前，我念几句给你们听，让我给你们一个教会生活的一个简短的定义，至少这些点至少有一点会叫你很惊讶，请你要预备好。第一，什么是教会生活呢？教会生活乃是基督团体的从我们活出来。第二，真对基督真正的经历总是产生教会生活，也要求有教会生活。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教会生活乃是我们所经历的神圣生命的结果和要求。第三，教会生活乃是归依于基督独一元首权柄之下的生活，这就是教会生活的琐事。当你的朋友问你，当你说你进入教会生活，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叫做教会生活呢？你要把这些点告诉他们。教会生活不得了，这个生活乃是归依于基督元首权柄之下的生活。第四，交通乃是教会生活的实际，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教会生活就是交通，这个教会生活是借着交通来实化的，教会生活就是交通。还有，教会生活乃是神圣德荣的延续。怎么没有人说阿们呢？你们不说阿们，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些点，所以你没有办法说阿们。好，我再，现在你们醒过来了，我再说一遍，教会生活乃是 神圣德荣的延续。你必须能够向你的朋友解释，还有教会生活乃是基督团体的彰显。你觉得这个定义怎么样啊？我实在喜欢，那是我所听过关于教会生活最好的定义。我没有办法讲出这样的一个定义，也许我们信息开始应该这样做，先把纲要盖起来，问请你们写教会生活的定义。我想你们一个都写不出来，我想这六个定义你一点都写不出来。也许最后一个教会生活乃是基督团体的彰显，也许你写得出来，但我想我们并不太熟悉那些其他的点，所以我们需要这一篇信息来充实我们的领会，以及带进我们教会生活更多的经历。好，我们现在来看纲要。这纲要的第一大点是很摸人的，请我们一同读第一大点。主耶稣回来之前，他要完全恢复正确的教会生活。 Amen。 主耶稣回来之前，他要完全恢复正确的教会生活。他还在恢复这个正确的教会生活，我们不要以为这已经完全恢复了，但是在主回来之前，他要完全恢复这个教会生活。他在马太十六章，他预言他要建造他的教会。这样一个建造起来的教会，就是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必须完全得着恢复，主耶稣才能回来。那个恢复的教会生活，事实上就是主回来要迎娶的心腹。我们知道主的回来主要是有赖于心腹的预备。这一次训练的末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束。新约圣经也是这样结束，不止如此，这个世代也要这样结束，结束于心腹的预备。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乃是在恢复正确的教会生活。在这里所恢复的，我要强调是一种生活。我们的恢复不是恢复一种道理，甚至不是关于教会正确的教训，乃是恢复一种生活，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其中的一个定义是，它是一种生活，是成全的，得着成全的神人在基督的身体里所过的一种生活。所以这是一种生活，是需要得着恢复的。这个恢复主要有地方的一面，也有宇宙的一面。所以当我们说到交通乃是教会生活的实际，我们的意思是指我们在地方的一面与众圣徒，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一同聚会的圣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交通。此外我们还有与众教会，全地的众教会，宇宙的交通。并且这个宇宙是指时间，也指空间。这个宇宙的交通我们要得着恢复。但是你不能说你只是在宇宙教会的恢复里，而不在地方教会的恢复里，这两个是并行的，你不能只有其中一面。你要享受 宇宙教会的恢复，那条路就是你要过教会生活，在一个地方过教会生活，这就是使你能够经历宇宙交通的路。第一终点说，没有一件事比教会生活的恢复更摸着主的心。弟兄们，盼望这一点会摸着我们的心，盼望这篇信息会摸着我们的心。这一件事摸着主的心，当你说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你就摸着主的心，这对主是意义何等重大。在圣经里他说到，这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这实在是摸人。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当你说到教会的时候，你摸着了主的心。当你说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你的确是摸到一个东西，对主自己是最亲切最宝贵的。第二重点，在现今的时代，在主回来之前，他必须得着教会生活以羞辱他的仇敌。的确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知道，李弟兄常常跟我们说到欧洲在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敌基督的预言，我们的领会是敌基督很可能是在欧洲兴起来，而且很可能是从这些欧洲的国家中间，而这些欧洲的国家会大体上跟随他。如果主在欧洲没有得着一个见证，那对他是羞耻的，那对仇敌来说变成是仇敌的得胜了。所以在这个征战里，谁要得胜呢？撒旦不能得胜，敌基督不会在欧洲得着完满的胜利，因为在欧洲这里有金灯台，我们还需要在莱比锡有一个灯台。在这里如果任何一个城市没有金灯台，仇敌就可以夸口了。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个叫仇敌可以夸口的原因。主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里等待他回来。我念一段生命以弗所生命读经里简短的话，第91篇，李丁说，我们赞美主，虽然我们是很软弱不完全，但是他在我们中间往前。我们相信教会生活要在欧洲扩展至中，达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教会生活达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相信当主的脚踏在橄榄山的时候，在他回来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会有一个教会迎接他。如果在耶路撒冷没有一个教会来在他回来的时候迎接他，那是何等的羞耻。弟兄们，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时代，我们活在教会历史最伟大的日子。我并不希望我生在路德马丁的日子，我不是那样希望，希望你们能够正确的领会我。我甚至不希望我是生在尼托生的时候，因为弟兄们，这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最好的时间，因为这个主的预言就在我们眼前得着应验。今天在耶路撒冷已经有一个教会你可以去访问。 好，第二大点就是教会生活的其中一个定义，我们一同来读第二大点。教会生活乃是基督借着我们团体的活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教会生活乃是基督借着我们团体的活出来，这是一种团体的活出，是基督团体的活出，是团体的神人生活，是在基督身体实际里的团体生活。当我们读到加太二章二十节或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到他个人的经历，我们也许以个人的方式来领会这节。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意思不是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在你呢活着不是基督，或者我活基督而你不活基督。不，保罗的活基督虽然他是单独的在监狱的里面，但事实上他是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所以他活基督虽然他肉身是单独的，但是他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加太二章二十节也是这样，保罗说到他自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他个人的经历，却是他对那种团体生活的那个经历，也是我们都需要有的。这是很难形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告诉我的亲戚说到教会生活，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这样说教会生活，他们根本不懂这个名词。这什么教会生活？这是要你的命啊。我说是啊，这也没有错，因为这个教会生活要花费我的所有的时间，我的一切。他们说这个教会生活，英文这个生活跟生命也是同一个字，所以他们说这是要你的命。我们是在这里团体的将基督活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所做的。这是对教会生活一个很好的解释。我盼望如果现在我的亲戚再来问我，我就会回答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做什么呢？我们活出基督，团体的将基督活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所过的生活。所以第一重点说，教会生活乃是一种我们接受基督做生命和人位的生活。这不是那么容易哦，过教会生活不是那么容易。很多基督徒，你可以加入某些的会，你不喜欢你就退出。但是教会生活不一样，教会生活的要求是基督要成为你的生命和你的人位。所以在教会生活里，你要知道这个生活事实上乃是一个人位，在神的经纶里一切正面的事物都是一个人位，不管是单个的人位或者是一个团体的人位，这就是一个人位。圣经称这个人位做新人，哈利路亚，为着新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受尽进入这一个新人的里面，我们从旧人迁移出来了，我们被摆在新人里，这是一个人位。这个人的人位事实上乃是基督。所以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基督，是团体的基督，团体的新人。在这里基督是这一个人的生命和人位。二重点，基督徒生活不是宗教生活，乃是基督自己借着我们活出来的生活。 当人问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有什么实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做法或实行，我们只有一种生活。事实上我们不强调做法，因为这些做法可能会顶替一个正确的生活。换句话说，你可以实行一些的做法以为你在过教会生活，不，教会生活不是许多的做法，教会生活乃是一种生活，是一个人的生活，这个人就是基督。三重点，当我们活基督，他就将我们一同连接在一里，基督就会借着我们团体的活出来。当我们活基督的时候，他就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这是我们与他连接，与他一同生活，这是皆知的生活。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否认己，活基督，他就连于我们，他要与我们一同生活。第四终点，基督自己是我们的生命，他也是那在我们里面的灵，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连于我们，他就是那灵在我们的里面，教会生活，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定义，教会生活就是基督自己实化为生命，并实化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赐生命之灵。哦，弟兄们，盼望这样的说话会浸透我们的思想，当我们说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说，有人对你说，在校园里，在杜塞多夫，人问你，你们说教会生活是什么意思，你要告诉他们，教会生活就是基督自己实化为生命，并实化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赐生命之灵，这就是教会生活。如果我是个在杜塞多夫的学生，我听见这样的话，我就会说，这是何等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生活，这听起来很吸引人，虽然我一点都不懂你在讲什么，那很好，在开头对你是个奥秘，这样很好，但是最终你就会知道这个奥秘。什么是教会生活？就是内住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教会生活。第五重点，实行教会生活的路，我们怎样能在教会生活里呢？现在你告诉我教会生活是什么，那我要实行，我怎么实行呢？怎么做呢？实行教会生活的路，乃是将我们自己和每件事钉在十字架上，你喜欢吗？你要实行教会生活？你要进入教会生活吗？哦，荣耀的教会生活，没有问题，把你所是所有的一切放在十字架上，你喜欢吗？也许那听起来不是那么吸引你，但是你还要听下面那句，并接受基督做生命，然后我们要被基督以他自己充满并浸透我们，这是过教会生活唯一的路，你有没有发现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年轻的时候问一个弟兄，我说我怎么能够留在教会生活里呢？我希望我能够一直留在教会生活里，因为我有些朋友他们进来又离开了，没有留下来。我就问我怎么能够留在这里呢？弟兄们给我很多答案，但是我今天有更好的答案。留在教会生活里的路，就是把你所是所有的一切摆在十字架上，你就会留在教会生活里，那灵就会将十字架应用在你的身上，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那灵会将十字架应用于你，是非常主观的，至少以八种方式，我提八件事。 会钉死肉体，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你里面的灵，内住的灵，要在你里面运行，将十字架应用来钉死肉体，然后那灵也要运用致使你身体的行为，罗马八章十三节，你要致使你眼睛的实行，你的口的实行，你的耳朵的实行或行为，你所有肢体的行为都要被致使，那灵会引导你。第三，那灵会在你里面运行，定死救人，否认己。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受浸，你接受那灵，那灵开始在你里面住下来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催促你去受浸，致使你的救人连同救人的生活方式，那就是那灵在你里面的运行，来致使，来定死你的救人。当他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要继续不断地引导我们否认己。第四，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来废除我们的意见，废除我们的意见。马太十六章，彼得发表他的想法，那是他自己的意见，事实上那是属撒旦的思想，是撒旦的思想，他是为撒旦说话，他不是为神伸言，乃是为撒旦伸言，他说了撒旦的话。当他在那里发表他的意见的时候，内住的灵会运行废除你的意见。第五，他要废除你人的智慧和精明。灵前一章十八十九节，保罗说到人的智慧，人的智慧是跟神的智慧相对比，神的智慧就是基督，哈利路亚。一切在神经纶里正面的事物都是这一个人为，神的智慧就是基督，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通达，我们的想法都要被灭绝，被废弃。第六，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来废除我们的规条，我们都有很多规条，我们一千九百多人在这里实在是很好，但是不好的是一千九百多种的规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规条，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风俗，我们生活侍奉敬拜的方式，那是我们的文化，那也是我们的旧生活。内住的灵要应用十字架来废除你的规条，事实上他已经成就，这是我们要与他合作，主观的应用十字架，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新人来聚集，我们一切的规条都已经定了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在德国聚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但事实上我们不是以德国的方式来聚集，我想你们能够了解，我们不是照着任何人的方式，我们乃是照着那灵的方式来聚集，一切的规条已经被废除了。那灵第七点，要应用十字架来废除撒旦，希伯来二章十四节。你也许会说那是客观的，那不是主观的，不，他要废除你里面的撒旦。我们有首诗歌我很喜欢，大本诗歌，这个是卫斯理查理所写的诗歌，七十四首，在我里面回骨舌，他是在我们的里面毁坏那骨舌， 是的，他在十字架上伤了蛇的头，但是他还需要在我们的里面。事实上，这个骨蛇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方式，这个肉体啊，这个身体的行为啊，我们的意见啊，人的智慧和通达，这些啊，规条，这些都是撒旦，他的外衣，他的做法都要被废除。末了，那灵要在我们里面运行，来把世界摆在一边。加拉太六章十四节，就我而论，世界已经死了；就世界而论，我们也已经死了。我们就是需要这样讲：世界我已经死了，世界像我也死了。哈利路亚！这就是过教会生活的路。现在你知道了，你只要这样把你所是所有的一切摆在十字架上，让内住的灵把十字架应用到这以上所说的八件事。第六重点，我们必须为着教会生活的实习学习做内里的基督徒。弟兄们，我们要做内里的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呢？要做内里的基督徒，经历被变化。这叫我想起罗马第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保罗说到做犹太人，他说他不是在外表上做犹太人的，这个外表上的这个割礼是在肉体上的，这个真正的隔离是内里做的，不是内里不是外表上做的。他说是要做真正的犹太人，不是做外表的犹太人，不是只有外表的割礼。同样的，我们今天要做内里的基督徒，我们要注意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长，我们要注意变化。这就是做内里的基督徒。尼弟兄曾经讲过一篇信息，说到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十九节，在尼托森文集三十七册二十四篇，那个篇题是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才是。他在那篇信息说到要做一个内里的基督徒，他说一个基督徒是内里的做基督徒，他有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一个基督徒乃是一个连于生命的人，这不是外表的事，乃是内里的事。这里我们列了罗马十二章二到二十一节，你知道罗马十二章乃是描述教会的生活，怎么过教会生活。你如果要知道怎么过教会生活，你最好读这一章。你可以说这也就是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这是过身体生活。这一篇信息我们要说这也就是过教会生活。这一章首先说到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这是第一的要求。要过教会生活，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被变化，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我们有种种的想法，是我们可能带到教会生活里的，这跟我们的国籍有关，从跟我们的家庭背景有关，跟我们的教育背景有关，我们的宗教背景等等。但是第一，我们要被变化，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事，过教会生活最重要的事。然后这一节继续描述各种的功用和恩赐，然后这里有一很长的一段说到那些人性的美德，教会生活所需要的人性的美德。我念几样给你们听：爱不可假冒，恶要厌弃，善要贴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互相争先。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在祷告上要坚定持续，在圣徒缺乏上要有交通，待客要追寻机会，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要思念高傲的世道，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精明，不要以恶报恶。保罗在说什么呢？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些行为的规范，你不要那样想。不，他乃是在描述一种生活，那个就是描述一个人在过召会生活，这里所需要的乃是那拔高的得着丰富的人性美德。保罗给我们看见了召会生活那样高的观点，看见召会如何借着神的分赐而出现之后，就是以弗所书前面这一部分所给我们看见。到了第四章，他开始说到召会生活，他就说到我们所需要的人性美德。所以这里的思想跟罗马十二章是一样的，我们需要被变化过的人性美德，变化过的美德，我们人性的美德需要被神圣的属性所充满，被神圣的性情所充满。这不单单是人性的美德，这些人性的美德乃是得着了加强，得着了充实，得着了丰富，被神圣的性情和神圣的属性所加强的。你要看见这些人性的美德也是基督，不仅这些神圣的属性是基督，连人性的美德也是基督，忍耐是基督，恩慈是基督，卑微是基督，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人性美德，我们为了过教会生活所需要的这一切人性的美德都是基督。而这位基督乃是一个神人，所以他一切人性的美德都是美丽的，是纯净的，是那样的美善。但是这一切不是仅仅在人性里，乃是被神圣的性情和神圣的属性所加强的，所泡透的，充满的，浸透的。所以他的生活乃是神人的生活，这就是这里所描述的，哥林多十二章所描述的罗马十二章所描述的。第一小点，召会生活就是基督自己这灵充满浸透并变化我们，不得了。你喜欢这个定义吗？我们应该写一张海报或者一句标语，把这里召会生活一切的这些定义都写下来。这是另外一个，召会生活就是基督自己这灵充满浸透并变化我们。第二小点，召会生活是变化的生活，不是天然的生活，则是基督自己。你没有办法在天然的生命里过召会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召会生活乃是基督自己作为主观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越被基督变化并充满，就越会成为基督活的真实的实际的肢体，而实化真正的召会生活。然后我们若被变化，就会很容易与别人连结结合并建造在一起，这就是在召会生活里被建造起来。建造无法发生若没有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召会生活中会发生难处。我们常常来在一起，我们来在一起，我们要建造在一起， 但是我们就彼此得罪了，我们有了难处。为什么我们有难处呢？因为我们需要变化。我们若没有变化，在天然的生命里就无法被建造。但是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灵，就是神的居所乃是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我们就能够同被建造。因为召会生活是在我们的灵里，召会是在我们的灵里，这就是神的家所在之处，这就是神的建造所在之处，就在我们调和的灵里。现在来到第三大点，真正对基督的经历总是产生召会生活，也要求有召会生活，这是太好了。我在说，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用另一种方法来说，就是什么是召会生活呢？召会生活是真正对基督之经历的结果和要求。当你对基督有真正的经历，这里是说到真正的真实的经历，你若有这样的经历，就会自动的产生召会生活，也要求有召会生活。你里面的基督要求有召会生活，一面来说是你拣选来过召会生活，另外一面你没有选择，因为你里面的基督，这就是他所要的，他要这种生活，他要召会生活，那个就是他内里的要求。什么是真正对基督的经历呢？这个真正的经历会产生召会生活，也要求召会生活。你看这里所列的经节都是哥林多前书，没有时间一一读过，我简单的这样说，我们经历基督和十字架，那就是召会生活一切难处的解答。基督与十字架，那就是真正对基督的经历。真正对基督的经历总是包括十字架。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享受基督却没有十字架，那就不是对基督真正的经历。对基督真正的经历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基督浸透我们，基督充满我们，用神的成分为神圣的性情、神圣的属性充满我们。基督这个人位顶替了你做人位，他成为你的生命，也成为你的人位，而同时他也了结一切消极的、老旧的、旧人、旧生活方式的这一切。那个结果就是产生召会生活，作为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林前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好，第一重点，我们越经历基督，我们的里面越要求我们活在正确的召会生活里。的确是这样。两个在创世纪里的那个经历是个预表，他经历了很多事，在他跟随主的路程里面，他经历了很多。每一次他到了一个节骨眼，一个经历的转弯的地方，他就筑一座坛。那座坛是什么？就是以基督做燔祭，拯救他脱离巴比伦的原则。这就是他能够绝对为着主，当他不能的时候，他就建一座坛。他最高的经历是在伯特利，伯特利是表征召会生活，就是神的家。在那里他有他最高的对主最高的经历，他立一座坛，在伯特利立一座坛。弟兄们，我们都要这样。圣经没有记载神叫他筑那座坛，神没有吩咐雅各，现在你到了伯特利，你要筑一座坛，没有，那是雅各自动那样做。他到了伯特利里面有一个要求，我要把一切为此奉献， 我在伯特利这里必须是这样，我要摆上我的一切。弟兄们，你里面，你灵里难道没有这样的感觉吗？当你进到教会生活，你里面有一个东西告诉你，这要你花费一切，但是我要把一切都摆上，为着这一个。这就是里面的要求。当你达到了伯特利，我读给你们听一小段《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话，第80篇，那里说到，我们需要一个确定的、专特的奉献，来为着教会生活。这与你基督徒生活开端的那个奉献，你把自己奉献给主，那跟这个不一样。你需要有一个确定的、专特的为着教会生活的奉献，你要定义专特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来为着教会生活。第二重点，我们一旦有真有活的经历了基督，他就会要求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中。 Amen。 弟兄们，进入教会生活吧。这就是主在我们的灵里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摸着了他，我们接触了他，他就会要求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中，因为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乃是为着产生教会。三重点，神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一切，目的是要得着他团体的彰显，就是教会生活。四，当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一切，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就要求有正确的教会生活。事实上，基督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教会生活。什么是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就是基督这个人位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教会生活。我想你抓住这个重点了，盼望如此，因为我没有时间了再重复。现在我们要来到第四大点，教会生活乃是归依于基督独一元首权柄之下的生活。弟兄们，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点，盼望我们能够专注于这一点。以弗所1:10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是非常重大的一节，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研读这一节。这里有一个独特的思想，在以弗所1:10，事实上也是整本圣经里唯一的一节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神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借着召会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你在别处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思想。这个希腊文有一个字只用了两次，另外一次罗马13:9说到这个所有诫命的总归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里是说到把所有的诫命归一总归为这一条。我们在以弗所1:10的翻译是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个希腊文是个动词，它的名词就是元首。这个就是这个宇宙中在史状的解释的里面说到，今天在宇宙中有一个征战，因为撒旦的背叛要击打神的这个元首权柄，撒旦要抵抗这个基督的元首权柄，这是路西佛。 所发起的这个背叛，很多的天使跟随，然后还有另外一次的背叛，就是堕落的人类连于天使的背叛。借着这两个背叛，基督或者说这个元首权柄就被击打了，被破坏了。这个就是使状的汇编里面对这个归依于元首之下这个动词的解释。我们不实行宗教组织，但是我们喜欢元首权柄，元首权柄是好的，这是一种生机的秩序，这是一种生机的等次或秩序，不是宗教的阶级组织，乃是以神为宇宙的元首，他使基督做万有的头，而当万有在基督里归于这个元首之下的时候，宇宙的正确的秩序就建立起来了。在宇宙中，神是头，基督也是头，基督在神之下做头。甚至在人类中间的这些的权柄也是属于这个元首权柄。你也许不喜欢你的总统，这些都是代表的权柄。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是我们也许不喜欢我们的政府，但是罗马书他就说这些属地的权柄也是神所命定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你如果对于上一次的选举的结果不满意，你要知道这是神所设立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设立。罗马十三章第二节，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今天美国在欧洲有一种丑陋的灵，就是一种背叛的灵，这个就是无政府的灵。这个德国人他们也有这种的说法，是一种背叛的说法。这个是一种无政府没有管理的这种背叛的灵。我们乃是在生机的秩序之下，我们乃是在这个宇宙的元首权柄之下，我们乃是归于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我们要脱离那种背叛的灵，不要有份于那种的背叛，不要推行也不要抗议。我们不属于那个范围，我们属于另外一个范围，我们乃是归依在这个宇宙的权柄之下。第一终点，神将他所拣选的人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成为基督的身体，以基督做头。神要怎样使宇宙归于元首之下呢？他先拣选一些人。第一小点，神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第一步，乃是将他的众子摆在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然后这些有神生命性情的种子要在生命里长大，他们要在生命里成熟。当他们在生命里长大成熟的时候，他们就长到元首的里面。你有没有注意以弗所书说到你在生命里长大，你乃是长到元首的里面，这个元首就是基督。这就是说生命的长大结果就是使我们归依于基督的元首之下。这首先要发生在教会里，然后要发生在全宇宙中。所以第二小点说，当教会领先归于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之下，神就有路使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以弗所一章十节说，这就是时期的满足时，时期满足时就是所有的世代所有的经纶安排完成之后，那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唯一的经纶安排，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一切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你知道新耶路撒冷的中心，那个最顶端的部分，在中间，在顶端有宝座，那就是基督在宇宙中独一的权柄，在勇士里万有都要归于这个元首之下。第二重点说，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教会生活。你如果不知道怎样什么是归于元首，基督的元首之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生活。二小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领先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为此我们需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盼望弟兄们，你们抓住这个重点，在生命里长大就是归于元首之下。第五大点，交通乃是教会生活的实际。哦，我喜欢这一点，交通乃是教会生活的实际。教会生活就是交通。什么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就是交通，就是交通，是那个神圣生命彼此互相的流通。我最近读到一篇信息里，一个非常宝贵的点是那里面的宝石。我要让你们知道这点很好。尼托森文集37册，就是我刚才说的同一册，不过另外是第36篇。那篇信息是说到基督身体的感觉。哦，这个感觉我很宝贝，基督身体的感觉不是基督身体的教训，乃是那个感觉。当你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你就会自动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觉。你如果不在那个里面，你就不会有那个感觉，也没有办法教导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要告诉你，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很内在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尼弟兄提到6件事，交通是其中一个，我念给你们听这6个。第一，弟兄相爱，爱弟兄。没有人告诉你，你就会爱弟兄，这是一个自动的感觉。第二，他说你不会容许任何的分裂，你不会分门别类。你第三，你不会做任何个人主义的工作，你无法做个人主义的工作，你会脱离个人的工作，因为那是抵挡里面的感觉。第四，你需要交通，你看见交通的需要，你会受提醒你需要交通。当人跟我说我忘记交通，忘记跟弟兄们交通，我就很受搅扰。你不是忘记，你没有交通，不是因为你健忘你不忘记了，而是你没有那个感觉要交通。你不会说我忘记我结了婚，你如果忘记你结了婚，那你的婚姻生活一定会有大的难处。你不要说你忘记，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如果我们进入其中，我们就会有那个感觉，那是一个试验，你会自动的有交通。第五，你会有感觉，你是一个肢体，你不会少于一个肢体，也不会多于一个肢体，你就是一个肢体，那是自动的。你不会高看你自己，也不会低估你自己，那是一个自动的感觉，基督身体里。第六，你会自动的服权柄，你会服于宇宙的元首权柄。没有人需要不需要等人告诉你，如果你还要等人告诉你，那就是有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生活里，如果有人在那里自居权柄，那是很丑陋的，不需要 人讲的权柄，不是人去自居的。服权柄是在教会生活里自然而有的。你托尔森文集第37册第36篇关于基督身体的感觉，我建议你们去读。好，我们来看这些终点交通，不仅包括我们与三一神之间的义，也包括所有信徒中间的义。这个交通很宝贵，因为直接连于义。教会是对基督的交通共享，共同有份，彼此享受。弟兄们，你知道什么是教会生活呢？教会生活就是对基督彼此的享受，这实在是好。这就是教会生活，就是弟兄们一同享受基督，这就是交通，这就是教会生活。第三重点，交通也含是信徒中间相互的流通，这是最好的描述。在教会生活以外的人听不懂这样的话，说我进到教会生活里，我就进到流中，他们就会说什么流啊？是一道河呢？是德国的一道河吗？你说到什么流啊？这个流通就是交通的流，神圣生命的流。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我在这流中，我喜欢在这流中，这就是教会生活，对不对呢？一小点，在新约里交通描述我们与主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流通，是垂直的也是平面的，这不是两个流，是一个流，开始于垂直的一面，从神自己流出来而成为水平的平面的。这个交通在我们之间，事实上这是同一道流。二，我们在属灵交通里所有的水流包含合一与生命，我们的交通是合一的水流。三，这交通这相互的流通就是教会生活的实际，这是何等宝贝的话，可爱的话。什么是教会生活？就是交通。哦，这就是教会生活。现在来到这一点，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的教会生活，乃是神圣德荣的延续。在会前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呢？请说一遍，教会生活乃是神圣德荣的延续。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什么样的教会生活呢？我们不习惯这样说，但是我们要熟练这样说。教会生活是神圣德荣的延续，就是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延续。我因着时间的关系只能说一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数值，约翰福音的精髓。你知道约翰14-17章，那实在是心脏的所在，是至圣所的所在。那一段事实上是从12章13节开始的，那里开始于说到得荣耀，一直结束于第17章。所以约翰福音从12章23节一直到约翰17章的末了，事实上那个主题就是得荣耀。这是一个新的思想，我知道得荣就在这一面来说，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我们说一个人得荣耀，我们通常是认为那是这个人以某种方式被高举。门徒也是这样想，当这些西尼尼人，大群的西尼尼人来跟随主，门徒都很高兴，他们说哦，他们都来跟随这位人子，他要得荣耀。他说是啊是啊，我要得荣耀，不过我要落在地里死了。所以他对得荣耀的定义 是死与复活为着繁增和复制，这就是得荣耀。什么是得荣耀啊？得荣耀就是死与复活，使它能够复制繁殖，使这一粒的麦子能够成为许多的子粒。当基督得着荣耀，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这个产品，这个产物是什么呢？当基督得荣耀，基督什么时候得荣耀呢？他复活就是他的得荣耀。路加十二路加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复活里得着荣耀，他这一粒成了许多的子粒，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我们众人都同时在那个时候重生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复制，这里有一个繁增，一粒就成了许多粒。但我们不仅是许多的子粒，单个的子粒，我们乃是一个团体的产物。这就是约翰14-17所说到的，那些都是表号，父的家，子的葡萄树，那里的孩子，这些都是这同一个东西的表记表号，就是这位得荣耀之基督的复制和繁增作为他得荣耀的结果。所以召会生活乃是得荣的延续，这也是主在约翰17祷告的主题，不是为着一，乃是为着得荣耀。他在那里说了8得荣耀，第一节末了一节，还有中间多次说到得荣耀。这个祷告乃是说到得荣耀，他的祷告是要有一个他自己团体的复制，这就是他祷告的目的，这也是父所产生的，这个就是父的家，就是结果子的那个葡萄树，也是那个新生的孩子成为借着生命的长大而成为新人。好，我们读纲要。第一，荣耀就是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彰显。当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神圣的荣耀也同时释放出来。所以主在他的祷告里这样祷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什么时候呢给呢？就是他把神圣的生命给你的时候，就把这个荣耀给了你。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这个生命的其中一个属性，或者说首要的属性，就是荣耀。神圣生命有许多属性，首要的就是圣别、公义和荣耀。所以当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一个可传输的神圣属性，这个荣耀也就释放出来，使你能够彰显父。这个就是连同着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儿子名分。一小点，如果我们凭着神圣的生命和性情而活，我们就会彰显神圣的荣耀。我们越凭着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而活，教会中就越有神圣的荣耀。这荣耀的彰显就是主耶稣的得荣。神圣的得荣开始于主耶稣的复活，今天一直延续不已。教会已经在这得荣里产生出来，并且一直在神圣的得荣里长大，不得了，弟兄们，这实在是美妙。当这个家建造起来，这个葡萄树繁衍扩增结果子，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个神圣的得荣就扩大延续。是凡是教会为着结果之所做所行的，都是神圣得荣的延续。末了一点，我们比较熟悉，教会生活乃是基督团体的彰显，而那个关键，教会生活的 关键，教会身为作为基督的彰显，那个关键乃是心思的灵。这怎么样呢？你最好把这一点圈起来，教会生活做基督彰显的关键乃是心思的灵。这也就是罗马十二章所说的十二章二节，在心思的灵里的更新而变化。为什么这个是关键呢？因为我们三部分的人里为着彰显的器官就是我们的魂，而我们的魂领导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若得着更新，我们的魂就得着变化。当我们的魂得着了变化，基督就得着了彰显。你得着了吗？所以那个关键就是借着心思的灵而得着更新。我们若不要彰显这个不受管制的世代，我们如果不要磨成这个世代的样式，我们就要照着心思的灵生活。第一小点，这样教会生活里就有神圣特质的彰显。二，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团体的人，有基督的味道和神的彰显。弟兄们，你的味道是什么啊？基督。我们要有的味道就是基督的味道。当人摸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盼望他们能够尝到这个味道。我们就是一般团体的人，有基督的味道和神的彰显。而在我们卑微温柔恒忍和爱的美德里，该有做三一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彰显。三，教会生活必须满了基督的香气与味道，并有神的特质，不是仅仅有美好的人性正确的美德，乃是有一种基督的香气和味道，有神的特质。弟兄们，历世纪以来主渴望得着这样的教会生活。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就是主所渴望得着的教会生活。我们一同读第一、第二小点。我们祷告，但愿不多久这种教会生活能在主的恢复里，在我们中间完全实行出来。愿主因看见他自己这样借着全地真正教会生活的恢复而得到彰显，就心满意足。我们与身旁的，为着真正教会生活在全地的恢复有祷告。